五月阳光它是一个转换视角之后重新写个故事，我就想到了，那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写写看呢？所以我就用拉环的视角写了一段哈利波特进入斜角上的故事。拉环，我需要你带两位先生到波特先生的保险库。
波特，他刚说是那个波特吗？
额头上的闪电让他认出来的，没错，那个是哈利波特。这个看来懦弱的猴子一出生就打败了黑魔王吗？他不禁怀疑预言家日报的正确性。他是一个具备媒体试读的知性妖精。
妖精哪懂什么媒体试读啊？
他是具备媒体试读的知性妖精。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你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哦，老班底集合了，我们欢迎。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为什么今天会迟到？
因为内湖塞车啊。
我们约好7:30吃饭，8:00录音。你们告诉我，你们几点吃饭，几点录音？
我7:58吃饭，现在8:14。
为了就是惩罚迟到的阿紫，我今天就是会不断的置入你浅浅的微笑，就
像妩媚之
家。我不知道为什么阿紫很讨厌这首歌。
我在公司，
我觉得蛮好听的、啊。
大概每两个小时听到一次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它好听。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算好听。李荣浩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他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呢、欸？我觉得还好、啊。
不至于到批评吧？
有中国把他讲得很惨、哦，微博，台湾的新闻也都有写、就写说他，就写说什么俗气吧。
你说跟他其他歌
就是有的骂他这首歌俗气，说他什么为了赚钱开始乱写歌，然后有人说他在抄袭周杰伦。
我有看到那个新闻，
没关系啊，越骂越红。
没错、啊，这首歌就变成现在变李荣浩很红的歌了。
对啊，没事。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
我如果今天打人，真的不是很错。
请不要波及到旁边、
啊。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再聊一件跟妩媚子酱有关的事情。
好啊，好想打你。
哎、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在今天跟你见到面，跟你聊妩媚子酱。之前我在来的捷运上面在滑 IG，、像 IG 不是那个影片短影片很红、然后有一个就是把柯南，
哦，他做成
对柯南有一集是 KTV 杀人事件，
哦，我知道，
然后那个不知道那个影音创作者他不知道是重新配音还是怎么制作的、他就是把他套上了，就是他们全部都在唱妩媚子酱那首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他们声音都很像，因为他们重新配音嘛，
对，
柯南、小兰、原子。每个人声音都找那个很像的男配，超强的，
很厉害。
然后每个人都要唱一下《妩媚子酱》，欢迎大家去 IG 找找看，我觉得很好笑啊，
是蛮可爱的。
再额外这两个话题，只有时间不够就剪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柯南很多迷因嘛，就是例如说他的杀机都会乱七八糟，很奇怪啊。有另外一个把柯南迷因大集结的动画在 Netflix 上架。那个黑衣人，
你说黑衣人
嫌疑犯范泽先生吗？
对，
范泽先生搬到米花镇，
好好看，
好喜欢，
推荐大家去看。我看了两集，笑到不行。
我全部看完了，一定要去看。
而且那个小兰每次出来的时候，
那个
尖的跟什么一样，
那个脚。
而且最好笑，他们说什么这个地方什么死亡率奇高，永远都有凶杀案，
没错，
平均多少就会发生一件，
没错。
然后大家想要搬离都搬不离开，因为大家户籍都迁不出去，
对，
困在这个死亡之镇，
因为没有人可以搬，因为那些办理的警察都不在，
很好笑。
警察
警
全都在外面，
在外面办案，没有人在你，没有人在办公室处理这些行政事务。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柯南的就是作者或是这个团队非常有种，非常有创意，他们愿意恶搞自己的这些迷因，
没错，
因为大家都会笑他们。说什么啊？你们就是凶手，都死神啊，刀都是凶手，刀都尸体，大家见怪不怪。然后什么小学生可以开直升机啊什么的，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变成犯人反而是最正常的人。
没错，正常人。
对，都很有趣，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了，讲完了动画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主题了。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书呢是《暮光之城》的《午夜阳光》。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输给你了，
输给你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是《午夜阳光》。好，我承认有点踩线犯规，因为呢这本书不是一本旧书，这本书的出版日呢2021年1月29号，
对，
近两年，
近两年，两年前。
我们根本就大犯规，这本就新书。 我最近有去上那个黄豪平的节目，黄豪平跟雨山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然后他们有让我就是在前面小小的宣传一下，然后那时候豪平就问我一题，你那个选书怎么选的、啊、我说哦，我们至少要十年以上的，他说真的要十年以上吗？如果差一点点九年什么七年什么可不可以，我说没有，基本上就是要十年，然后我现在自己现在都嘴
自己打自己脸啪啪，
那个 YouTube 才刚上架没多久，我现 我现在大嘴软好，但是乍看之下是2021年，但是他的故事内容根本就是《暮光之城》第一集的小说内容，
是的，
只是他的视角呢从我们熟悉的女主角贝拉转换到了男主角爱德华身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算是一本旧书，
以故事来说他是一本旧书，
他是一个重新创作他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本第一集《暮光之城》的书本最后面、就这个作家史蒂芬妮·梅尔他早就用一个特别附录的方式就写了一个特殊章节，就是用爱德华的视角去写下，这应该是他认看到贝拉的过程，
第一次看到贝拉，
对的那个过程，然后现在就是把那个东西那个附录拉出来，对，然后写成一本超级厚厚的，
大概是枕头
暮光之城午夜阳光
是枕头吧，枕头厚度是枕头、啊、
应该是一个小抱枕没错，一本辞海啦、
啊、对，辞海的厚度，
而且再补充一个小小的有趣的八卦，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暮光之城》的电影还在拍的时候，其实史蒂芬妮·梅尔就是作者，他曾经把这个手稿《午夜阳光》的手稿就拿给了男主角看过，罗伯·派丁森，
是的，
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加了解就是爱德华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老早在2008年他就有这个手稿就写好了，
就写好了，
我觉得作者很用心，
蛮用心的，
就等于他把角色功课都
告诉你，在他撰写的时候爱德华的心境是怎么样，
但是显然哈，罗伯·派丁森是没有吸收太多了。
他可能对吸血鬼这件事比较
……他在很多 YouTube 上还可以看到他的短片，他在批评《暮光之城》
。
他说什么？我不无法理解一个100多岁的吸血鬼为什么爱上一个17岁的纯女孩。你们印象那个影片吗？
有啊，我有看到那个，
有那时候蛮红的。
而且他还说什么他的演技都是因为隐形眼镜很不舒服。
对，他说他脸臭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吸血鬼隐形眼镜太不舒服了。
我那时候很伤心欸，我那时候看到那影片，我想说，
你想说你这个骗子，对不对？
对，
你们的你们这些爱情的骗子，把我的少女时代还来。
那时候女主角又出事，男主角又讲这种话，我想说，哈，
你这个骗子，
什么东西？不要欺骗我。
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是他讲说什么，他不懂他们是100多岁的吸血鬼家族，就发生一个他们不小心怀孕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 Google 说生了怀孕吸血鬼小孩怎么办？他说他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乍听之下是
蛮荒谬的啦。
然后我现在又看到说作者其实当初把这个角色功课他还做好给爱德华给罗伯派丁森，我说作者应该很伤心欸，他做了那么多就是让你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在想什
么，这么多的补充，
然后结果换来的是罗伯派丁森他在新闻采访或是在主持人采访上回答出那么多荒谬的谜因，我相信史蒂芬你应该是蛮难过的。而且看了这本小说之后，就《午夜阳光》之后，我根本就是觉得史蒂芬妮根本就是爱爱德华。
我觉得他就是一心偏向男主角啊。
他很爱他欸，
真的。
他应该是把自己投射在贝拉身上吧。
他跟主角谈恋爱，
可能写书的人都需要这样。
你们觉得哪个地方最明显？就你觉得他有这个倾向？
我觉得是在他们初相见那一段欸。应该说我们看旧的《暮光之城》的时候，你看贝拉那一段，你会觉得他在探索，他在想象，
他在沉浸式一个恋爱环境。
对，他在哇哦，
他在想象训练。
对，
你呢？你有什么？你有什么？
应该是换过来，在这本《午夜阳光》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他们在草地上，就是他想要让贝拉看看自己皮肤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被你想的有点色情，在草地上看他的身体。
Hello, 等一下，那整段超露欲的好不好？等等，那一整段真的超，他不是先发疯，然后在草地上跑了几圈吗？才到贝拉本尊面前，然后才开始两个人开始慢慢的马腿接触，超露欲的好不好？他描写整个超露欲，这他就是一个很露欲的表现呐、啊。
你知道他一直在欣赏这个爱德华的肉体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贝拉受伤之后，然后他说他们不是输血吗？然后他说：“哦，这个会让你的味道变糟几个礼拜。”然后还就是自己在心里面默默说：“可能永远回不去。”那超肉欲的好不好？我说是什么？
有发生一个故事。2011年的时候，
这本《暮光之城：午夜阳光》呢，它的手稿有意外被外流，梅尔有大受打击，就我们作者有被大受打击哈，而且他还说，因为那个手稿外流了，他跟爱德华的情书外流了，啊，这是我自己加的，就是他实在很难再继续写下去了，所以他就暂时搁置。我记得这个我们曾经在第一季有聊过这个事情，就说他就是不写，写不下去了，你们竟然。
就随便你们吧，
你这样爱偷看我跟爱德华的情书，你们就自己看
吧，
我不写了。然后就
把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然后就把所有手稿都公开。然后我记得好像在疫情期间，就突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是好没关系，我又可以准备好我跟爱德华谈恋爱了。然后
可能你知道他可能现在又要开始做想象训练了，
然后就会重新说好，我把这本书重新写好，然后再出版。
因为疫情他被关在家里啊，所以他只能做想象训练，
他只能在童话里跟爱德华好好谈恋爱。
没错，
既然讲到了第一季啊。你们记得我们在第一季其实就聊过一次《暮光之城》。你们记得我们那时候聊过什么特别的观点吗？你们最有印象的？
就那个很荒谬的贵族吸血鬼对着贝拉说：“我觉得你的血液在对我唱歌。”不行，我觉得这实在太荒谬。
你永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在对我唱歌。
你们好烦，
都是薄荷味道。
没有，我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兴奋哦，我没有因为这些东西兴奋。
从 opera 变成流行歌，
贝拉的血液在唱乌梅子酱，
乌梅子酱口味的血液，
可以吗？
这个
不行，
这个比较喜欢，
讨厌。
我想起那时候。应该是我玩那个，我们玩
拼个输
赢，拼个输赢，
我输到我输到忘记爱德华的名字，
啊，输到写男主角。
啊，我那时候考一题说写出他们全家人的名字，
没错，
然后你全部都写出来，
隔壁的朋友唯独没写出，
爱丽丝啊什么全部都写出来，
就爱德华名字没写出
來，隔壁的朋友唯独男主角的名字，他写了男主角三个字，
我想起来了，
啊，他想要。回顾这以上这些蠢事呢，就是去找我们第一季，那应该是2020或2021的事情了。
2021，
对，请大家回去第一季，
那個時候
我要再听一次。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个，一个是我记得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单元有出了一题，是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人的超能力，每个吸血鬼都不同的超能力。对，你那时候你会想要拥有谁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跟阿紫的回答是一样的，
对，
我们都想要贾斯伯。
对。我们都想要控制情绪的能力，我們
控制整个
环境中
氛围，这样 对，我们觉得这个很有用，
没错，
就是让大家开心啊，会让大家就是 emo 啊，
emo，
就是
要 emo 就一起 emo。
你那时候选什么记得吗？
我应该是爱德华，至少我现在很想要爱德华的能力。
他现在想要，
我忘记的时候，但我现在很想要愛
德華的能力，欸，我现在也反悔了，我现在想要爱丽丝
的
能力了，
预知未来吗？
为什么？
因为我重新看过这一本。午夜阳光之后，因为午夜阳光是爱德华视角，所以他等于是他的吸血鬼描写比较多。爱丽丝的能力在贝拉的眼中显得很不稳定。
对，
就是感觉未来一直在改变啊，然后什么都说不准，然后爱丽丝好像讲说我看不清楚，很模糊，然后就会被那些未来的影像搞得很焦虑。
干扰，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能力好可怕，好不想要。可是，在爱德华的视角。天哪，爱丽丝这个能力实在超级方便，方便到炸裂。比如说，她只是要找个东西，她就会，因为她的那个特色是她的预知未来不是线性的，她是会因为她下的每个决定会看到不一样的未来景象，
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她可以先心里先 A、B、C 三个选项，
她可以选，
她先想好。
对，她那个时候玩法就是我要选 A， 然后她脑袋就浮出那个 A 的选项的选，例如说我要找我的钥匙掉是在公司，在家里。还是掉在路上了，我先回公司找好了，然后就想回公司找，他就会看到公司的那个未来的画面，他那边有没有找到，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变超级方便，
所以你是为了方便选择这个能力，
就是跟本来贝拉的讲法不一样
哦，对，以贝拉视角来看，
这个讲法
这
个预知未来应该是很可怕，可是在他的观点是非常实用的生活妙招，哎，他连开车都不会塞车，哎，
因为他可以预知到哪一条路会塞，
他每次都说要切换车道的时候，他都想说我现在不要切这个车道，然后脑袋就会转说
切这个车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很棒哎，
他感觉 CPU 会烧坏，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吸血鬼，他 CPU 超强啊，
他不许他没有
CPU，
他没有 CPU 的困扰，他不会烧坏。
他们吸血鬼就觉得好像我们讲这些好像花很久时间，对他说一秒钟
就
想完了，
他就想完了。欸，可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更讨厌 爱德华的能力耶，
很吵。
他是从无线电变副控室呢。
在午夜阳光里面呢，爱德华的读心术会一直被大家看到，作者会很贴心的用粗黑体来表示这是爱德华听见别人的心声，不是对方用嘴巴讲出来的。然后呢，整本书呢就非常多的篇幅都是出黑体。
对，他说天哪，好累哦，当这个吸血鬼好辛苦。
但是偶尔也会有趣的事情啊，贝拉的视角就会看不到某些人的心声，但我们如果在爱德华视角就会看到说，例如说，
原来他这时候是这样想的。
对，在尤其在第一集的开头，两个还没正式谈恋爱的时候呢。爱德华很常在看他们班上或他们学校的同学嘛，他就可以看出他们当中谁爱谁，谁讨厌谁，谁的心思是什么，就一大堆八卦可以看。但爱德华是很不屑啦。
对一个100岁的吸血鬼来说，真的是蛮无趣的。
毕竟他听了很多年。
对啊，
这就是小说算小彩蛋。你在第一集的时候没有想到，
没有发现这些事，
那个时候、
哦、原来是这样。
对，主要他们两个那时候就已经。看对眼了之类的。
我觉得更多的描写是对他家人的思考逻辑、然后他们怎么接受贝拉来到这个家族的想法，会比你在原本第一集看的时候更了解更多。
我觉得用爱德华视角很聪明，就是他就不用解释太多。
对，
他不用解释太多每个角色的动机、反正爱德华只要看一眼的这角色动机全部都可以用
粗黑体表
示，
对，就白纸黑字全部写出来给你看。
对，
这也是一个蛮
棒的。卡莱尔是这样想的，罗斯密是这样想的，
这也是一个蛮棒的写作技巧，
方便。
对，写出一个会读心术的人。然后当初啊，我们在决定要聊这本书的时候，就午夜阳光啊，我就把这个连结丢到我们群组说，要不然我们先聊这一本好了。然后他的封面截图就啪就跳出来了。
对。
然后那时候呢，我对面的那个少女叫做阿紫的，
不行，这个书。大家，他的书面是一个破半的红石榴，然后那个石榴全部像啪啦啪啪啪，快要掉出来这样。
重点是那时候你说了两个字，
很 A、欸。
到底 A 在哪？不就是一个水果切面吗？你说说看啊 ，A 在哪里？你想到了什么？
他就是下面啊！大家你们等一下，
我们这集能播吗？
可以吧？
呀，这还好，只
是它就是下面啊。
我想说，你心里看到是，我就觉得它是个水果而已啊。你看到，你这是心里用什么？
你没有
看到什么？
等等，你没有修那个吗？什么电影？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应该也是声音类的吧？
符号学啊、
不是，反正那堂课大概前三堂全部都在放天边一朵云呢、啊。
天边一朵云是西瓜、啊，
一样的意思啊。Hello。一样的意思好吗？他也是一个伙伴啊，然后一直掉东西出来啊。老师 ，I'm sorry， 可就是你带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哎、欸，我说真的，我不觉得 A 哎、欸，我觉得是心脏，
我觉得是脑壳。
我一看的第一瞬间，我觉得是心脏，是因为它有左心室跟右心室，因为它这个石榴切面里面的红色的地方刚好分两半啊。
大家他的想法比较正确，好不好
意思，然后又是吸血鬼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像心脏。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比较像脑袋，就是你人从上由上往下俯视它，然后因为刚好那个石榴的，就是它的那个地头很像人的鼻子的那个鼻骨的位置，
对，蛮像的。
所以就是左脑跟右脑，
蛮像电影里面脑科检查的时候都会贴那些透明的那个薄片，
没错，
脑部的剖面图都长这样。
怎样？
到底哪里像下面？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在
给大家公平嘛啊，我就真的觉得很像啊。
你说，
如果这个是下面的话，那个红红的是什么？
哦，他们都是第一次，你记得吗？哦、他们在书里面都是第一次，他们是第一次的出来吸血鬼，跟第一次的少女呢。
我只是想要让你说生理期而已，谁知道你讲的
没有，是你自己要赢我这个答案出来
的。我要
赢你的答案是生理期，我没有赢你到第一次。
有意外惊喜
，sorry，
好可怕哦！你怎么了？
就真的很像，
话说所以第一次才会这样，逼我问这个问题。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忘记哦，
傻
是吗？是这样吗？
啊、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顺便帮大家做个，
这段要不要剪掉好吧？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要问的，自己承担。
健康教育
往这方向走的。
我刚讲到生理期就想停哦。
你天天的微笑就像乌梅子
自己作孽。
好啦，认真啦，认真在讨论这个封面。除了我们觉得它个别像人体的某些部位，我们三个不同观点之外呢， 他其实在书里面比较认真提到的是石榴这个水果。
是的，它是一个希腊神话。
先讲在书里面，在书里面的爱德华常会无缘无故就会无病呻吟，说什么石榴和我的冥界，他会莫名其妙的发出这种
奇怪的无病呻吟
咏叹调，
咏叹调，
就是
咏叹，
就是莫名其妙，没有但没有理由。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他是一个100多岁的吸血鬼的话，这样好像蛮合理的啦。
怎么说呢？
而且
他需要心理医生。
我比较印象的有一次是他在第一次见到贝拉妈妈，就在故事很后面的时候，然后贝拉妈妈就很认真跟他说：“你要好好照顾我们家贝拉。”她是一个敏感的小女孩，诸如此类的话。然后爱德华就是内心其实很挣扎，因为她就是她自己很爱贝拉，但她觉得自己是吸血鬼，其实不能跟人类长久走下去。
是。
所以她表面上就是会当个模范生的说：“会的，贝拉妈妈，我一定会照顾她，什么叭叭叭叭，我不会伤害她。”然后讲完了我不会伤害她的时候，自己内心就矛盾。
我就是伤害她最大的来源，
因为我只要跟她在一起，就很有可能伤害她。
是的，
对，因为她在等于是跟猎食者在一起生活。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咏叹的就是哎，这就是石榴和我的冥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看到瞬间有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个希腊故事，所以我那时候
你马上就知道
我马上知道，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希腊故事之一。
我是去查
我
去 Google 石榴空格冥界，我说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就跳出一个希腊神话，点开一看呢，是一个叫波色芬尼的故事。波色芬尼她是希腊神话中冥界的王后，所以她的老公就是冥王、冥界之神黑底 斯。每个神都有自己的能力嘛，波色芬尼的能力呢，就是她如果很快乐，非常爽，
万物复苏，
大地就一片繁荣；她如果很 emo 很难过，就会一片荒芜。
对，
其实波色芬尼她不是自愿嫁给黑底斯的，她是被掳走的。
她是被绑架的。
对，她被掳走之后呢，就花朵就枯萎了，就大地就一片荒芜，她很不爽，很难过。之后是她的妈妈跟太阳神协调之后，请宙斯出面处理，才到冥界找回波色芬尼。那黑底斯就出来交涉了，因为他等强娶了这个老婆嘛。现在看起来很政治不正确，可在当年那个年代，或许
有可能，
或许武力的争夺就是他的战利品。对，所以你要来要回去可以啊，我们要谈条件。他谈的条件就是说呢，他要求波色芬尼要吃下石榴籽，吃下之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他每年就是注定要回到冥界4个月到6个月，然后就会这样，所以大地有了四季的变化。
没错，
在希腊神话里面，
不是什么太阳直射角度就是
跟那个没关系，
不是地球科学。
对，
是波色芬尼，他每到冬天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回去，就是老公身边的时候，就被送了这样。好，那这个故事到底跟爱德华有什么关系？
爱德华觉得自己属于冥界的一部分啊。
他觉得自己
黑底斯，他绑架了波色芬尼。
他强强的民女，
可是不一样啊，在神话里面，波色芬尼没有爱黑底斯，只在故事里面，他爱的卡参西耶，两个都爱的卡参西耶，
两个都初恋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讲的这个观点，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精准，就差一点点。我也在想啦，到底作者为什么会用这个故事来让爱德华去想？我觉得硬要我说，我就比较像是吃石榴这个事情。他是不是觉得有一天他要把他变吸血鬼？因为吃石榴会变成你的身份，会变成冥界的人啊，你要不要留在冥界？
就是吃石榴是他一个变化的方式啊。
因为其实早在就要再讲到一点点这个午夜阳光的故事。午夜阳光其实我才有点惊讶的一点，就是他在一开始很早期，爱丽丝就看到了贝拉变吸血鬼的样子了。
他的预见的状况当中，
对他的预知未来能力，早就看到贝拉会变成他们家庭的一份子，变成吸血鬼。
是，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有点 shock， 因为这个在本传故事里面至少要中间一半才会讨论到这个意思，
要到第2、3集之后，
反正至少不是在故事一开头。
没错，
我说哇，你们一家老早就已经有准备贝拉会变你们家人了，爱丽丝看到，你们早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石榴他会写在这里，我觉得某方面来说。爱德华就知道他迟早有一天
必须做这个转变，
对，必须要让他的贝拉吃下石榴子变成吸血鬼。
我那时候还担心这一段会吃书，我还回去翻，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这么早吗，我就回去翻那段，真的过程中 也没有说他知道或不知道，有没有预见这个未来，
没有仔细的说。
我觉得这个还其实还不错啊，预知未来这个能力在写作故事、线性故事上面确实容易出 bug，
有一点危险。
不如早点就跟你说，其实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只是他们选择不去相信，
选择不说，
让贝拉走进那个圈套。没有，
没有，他们选择说这个未来不一定会发生。哦，嗯，就是爱德华还在挣扎这个未来，所以这本书用男主角爱德华的视角呢，就让我们回顾第一集的故事嘛。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一点点故事的情节了，那我们分别来分享一下我们喜欢和不喜欢他的地方。
不喜欢的地方是，
先讲不喜欢啊，好，来，
嗯，少女们碰到吸血鬼，就是拜托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你心理有问题。
这句话你在第一季讲过了，你在我们聊不完。
没有，我再看一次，我还是觉得，嗯，你们两个都有病，是两个有病的人。好了，小时候不会这么觉得，小时候吸血鬼真的好帅哦。
我问的是《午夜阳光》的心得，不是《暮光之城》的心得。从爱德华视角看，没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合理一点点吗？
没有。
我觉得有合理一点点。
我觉得合理的范围只有就是以身为吸血鬼来说，他第一次初恋这件事合理，但他的各种行为不合理。
我觉得合理是说，我觉得爱德华的动机比贝拉合理。爱德华的我不要爱上他， 我不能爱他，但我好爱他，那个挣扎还有在那边想离开不离开的那个行为比贝拉合理很多。就是我不要碰到他，我要离他远一点，然后我不要跟他说、
我不要呼吸，我不要什么什么。
就是其实爱德华是有抗拒这个事情的，比贝拉合理很多。贝拉在我们本传视角面就好像无缘无故突然就爱上爱德华，
贝拉很像那个被蛊惑，就是中邪有没有？
对对对，
中邪然后一直往那边走过去，大概是
这个路数。我觉得爱德华心理描写的动机
跟贝拉相较起来，比贝拉明显
合理多了，
合理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午夜阳光》的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个缺点算是有变小。我觉得他算是有努力要救起那个两个人的爱互爱的动机了。那你喜欢他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他给了更多。我没有想过的吸血鬼的面相。我要先说，我觉得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有点大笑。就是在爱德华去营救贝拉的路上，他们有一段不是在，就是他们在换车，然后又要换车，然后要对，然后要制造车祸。那时候爱丽丝脑袋不是会一直 replay 她做了什么选择？
就我说很方便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他会自己有各种选项，然后决定哪个未来是最好的。
没错。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塞，他是录影带倒影机，他可以在这么多的段落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再看到那一个，再不断的重复。我说，哇塞，他很行。
这不是录影带，因为录影带重复播放、重放只能是一样的。
哦，对，他可以一直看下一集吗？
也不是，我跟你说，我讲到的东西很精准。嗯，就是那个《明日边界》，就是阿汤哥的那部电影。嗯，就是他会死掉之后就会复活重来。
对，
然后他就可以。重新下一个决定，例如说他可能本来走这条路会死掉，他就换一条路走，或是他本来跟这个人对打会死掉，他就换一个人对打，这样。
对，
我觉得爱丽丝的脑袋会一直明日边界，就是我现在换这条路，
辛苦，
所以不是录影带，因为录影带怎么倒转会是一样的。对，他是明日边界。
我觉得爱德华也看到这一切也蛮辛苦的，但他在那一刻他看到这些是开心的，就是哦，他可以赶快去营救他心爱的女子。
我觉得他们把这个能力表现的淋漓尽致是在棒球赛的时候，嗯，就是他们吸血鬼有个嗜好，不是好，有个休闲运动，就是在雷雨天的时候打棒球。
对，
然后他们有一次打棒球的时候呢，就邀请贝拉当观众，然后在本来本传的贝拉视角当中呢，这一段完全不重要。嗯，因为贝拉几乎是看不到他们在打什么球的，
对，
就影子。
对对，因为吸血鬼速度才很快，然后他们咻来咻去打来打去，砰，然后球飞很远。
他只听到声音跟影子。
对，然后那个吸血鬼咻跑很远去接杀那颗球，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对，就一群神仙打架。但是在爱德华视角，这场球赛变得非常的精彩，因为他们分了两组，爱德华这组呢，他跟爱丽丝同队，嗯，独行者。跟预知未来者被分在同个队伍，
超强哎！
在他们要就是说投球或打击之前呢，爱丽丝就会把所有的可能性先想过一遍，就是我要怎么打、怎么丢才可以上垒，才可以怎样。然后在他这边切换说要怎么丢的时候呢，爱德华会直接读取他的想法。
他们的战术讨论非常的方便，
他们根本不用讨论，他直接看啊，就是爱丽丝想怎么做。爱德华直接看到他内心的做法是什么，嗯嗯，所以他们就打得难分难舍，因为对方三个也很强啊。
对，
另外一队选对选法就是选 那群兄弟姐妹选一群最壮的人，
嗯，最壮，然后最有体力上算是最精良的，
对，然后对抗这个用读心术和预知能力跟打棒球的
这两个超能力者。
其实这边很漫画，就是说我要怎么上垒什么的，我要短打，我要长打，他们就在那边脑袋盘演之后呢，打出来嘛，然后对方那个壮男组就很不爽，说靠呗，没有鸡鸡，短打，
太写实，
有画面的啦。
就是爱德华最后选择短打，因为在爱丽丝影像中，
短打
最好，对，
短打才会得分。
然后另外一组就大咒骂，
作弊。
但还是难分难舍，就是还是很精彩的球赛，对对对。或者是你喜欢的点，
算是我喜欢的点。
OK， 你的喜欢不喜欢？
我先从喜欢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这部作品的点，在他把我对原本《暮光之城》这部作品的一些缺口，我之前在看《暮光之城》会觉得这里少了什么，那里少了什么，然后这个没讲完，那个没讲完，因为是贝拉视角，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然后就跳过了，然后以贝拉世界去做主线。但是在爱德华视角里面，他把那些缺口都填起来了。
那不喜欢呢？
不喜欢的点其实是我一直在担心吃书。我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担心这一段跟之前那一段，能不能凑起来？
有吗？
他是没有吃书的。我目前看下来没有吃书，但我的体感不好，因为我要一直回去翻，
提心吊胆。
对，我想说不会吧，不要吧，
不是这样吧？
对，我会一直质疑他，然后我就没办法好好的把这本书看完，我就很可惜。
我的不喜欢点跟你有一点点像，但我不一样，我不是担心他吃书，我会觉得很烦。
那个，
因为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你是已知者，
因为他是一样的故事，只是换一个人讲给你听嘛。我就知道他们去哪里玩的时候会遇到坏人，我就知道你打棒球打到一半的时候坏人会来，我早知道你们会躲过他第一次了。哦，我还要看你们在那边很紧张的躲过他。
哦，你没有办法跟着他一起。
对啊，對，因为在故事里面，爱德华他们就很紧张，说我要怎么躲，怎么躲才能躲过。嗯，啊，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躲得过啊，因为我就看过啦，我的悬疑感早就没了，因为我早就知道故事
了，我早就知道故事的结尾是怎样。
因为毕竟他是同一个故事换视角嘛，所以就这个问题。但他好玩的地方就是补充到一些我们遗落的地方，例如说贝拉昏迷的时候。贝拉很常昏迷，本来在《暮光之城》本专视角呢，他可能昏迷一个礼拜，那个礼拜故事是消失的。
对，
但在爱德华的故事线呢，那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他要重新再跟你讲一遍，他们怎么布局，怎么做事情，这个是
他们怎么决定分成
这样，这个是你要看《午夜阳光》才能看到的
东西，填补那个空缺。
对，然后我再讲我不喜欢的点，
好啊，
就是一开始呢，他不是在学校环境吗？前面我很烦躁，除了因为悬疑感没有之外呢，还有就是。非常像言情小说，
直男讨厌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会愿意接受《暮光之城》这部小说，是因为它有些奇幻的色彩。看吸血鬼，看狼人的设定。
对，
在本传《暮光之城》，因为是人类视角，看吸血鬼，看狼人，我们都觉得很神奇，
多视角，
很奇幻，它速度好快哦，而它可以读心术，哎，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些很神秘，然后会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在这一部视角，因为是吸血鬼的视角。一切的东西都是正常的，一切的奇幻都是正常的，所以他就没有在刻画奇幻的东西了。本来奇幻小说变成言情小说，因为他全部都在意的是人类在想什么，我要怎么跟人类谈恋爱，他变成一部言情小说了。但是好在啦，到后面一点点，
这个部分有
对对对
回来一点，
在后面那个奇幻的色彩突然被拉得很重，大概在后面三分之一吧。就是有些打斗的时候开始奇幻色彩变重了，因为有些正邪对抗，但是在前面的时候根本就是言情小说，
谈恋爱啊。
对，这就是我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
是，
然后在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有没有看到哪些切换视角之后跟本传不一样的东西。我先来讲一个好了，我们在本传看不到的是他们一家人的过去，因为在爱德华的视角呢，他的内心戏很多，他就会去描写说他怎么跟这个家人遇到的。这个家人怎么加入他们家的？
对，
他们每个人有什么过去，然后他们怎么选择他们现在这个伴侣的？这个是你本来在贝拉视角看不太到的，而且爱德华自己的过去也被写进来。这个本传好像没有描写那么细，
本传没有说明的这么清楚。
我觉得其他人的前传故事，大家就是自己想办法去找这本书看。这也让我就是宣传一下，有个活动哦。本集 Remo 读墨电子书是有提供三本《午夜阳光》的电子书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不花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参加我们 IG 的活动，留言参加活动就有机会抽到这本《午夜阳光》电子书。那如果你就是愿意花钱买的话呢，我会提供这本书的链接哦，电子书版本的链接，对，欢迎大家参考一下。好。 那我觉得其他家人的故事大家就自己去看，我们就不赘述了。那我这边至少跟大家分享爱德华自己的前传故事。我觉得这好像是本传没有提到的，
没那么详细，
但我觉得有点有趣。他是被克莱尔变成吸血鬼的嘛，
对，
跟着克莱尔吃素，就是不吃人类的血，只吃动物的血嘛。
对，
但其实这个很违背吸血鬼的本性，他就傻傻的跟着他的爸爸把他变成吸血鬼克莱尔这样做。
对，
直到有一次呢，他因为他会读心术，他就意外的发现别的吸血鬼是吸人血，然后很快乐。因为吸人血带给吸血鬼的快乐和饱足感是动物血无法取代的，
是
因为这个关系他想要去吸人血，
应该说他有点被动摇，
就是为什么，对啊，我的本性，我的生物是这样，为什么我要学爸爸吃素呢？我要去享受我的感官，
叛逆期到了啦，
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不要这种和平的生活，他要去猎食人类。
对，
但是叛逆期再怎么叛逆，他基本上还是被原生家庭影响了，
就是你不会脱离你的本性啦。
所以呢，他的做法就是他用读心术先检查，他只会吸坏人的血，
没错。
所以我记得说他前几次吸血的时候还吸吸毒犯的血，
他说海洛因的味道喝起来不一样。
对，
他说海洛因味道很难喝啊，我记得
就是臭，
对他们来说越健康的人血
越
好喝，
越好，
但他因为只吸坏人的血，所以他很前面会吸一些什么毒犯的血啊、酒鬼的血啊，
都很难喝。
他如果这种打击坏人的做法，感觉也可以过一辈子啊。
对，
因为
他觉得我有满足我自己的正义的心态，
就是他又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有我没有危害这个世界，
世界的
我在造福这个世界。
对，他读心术能力绝对不会错杀好人。
对，
但是他有一次他是观察一个人类男性，就他是寄于房子里面的一个婴儿，
对，
他想要把他偷抱出来，这样
是
在爱德华视角可能是绑架，但他就一直观察，想说等这个人要行动确定是坏人之后，我就要吸他血，我就要把他带走。然后他就等了好几天，我觉得故事上等了两天还三天，这个人类男生其实是很挣扎他要不要犯下这个罪的。
没错，他在脑袋里面一直跟自己说，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
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翻墙要去偷那个婴儿。就在那个瞬间，爱德华就说，好，你是坏人了，我可以吸你的血了，就把他抓走了。他说他发现他抓走他的时候，那个人类内心的念头是谢谢他，
他松了一口气，就是他没有真的做成这个坏事。
虽然那个人类不知道是什么邪恶的力量把他杀死，但他就是很庆幸
他没有真的犯下这个罪行。
在那个瞬间，爱德华就觉得他无法辨识谁是好谁是坏了。这个时候他吃他这事情，他又变好人了。这故事里面是没有很清楚的描写说那个男生，那个人类男生到底为什么要报婴儿，
没有明，应该只是说这个人类的男生对那个小女生有股迷恋。
我在想啦，会不会就是爸爸，就是他是爸爸跟女儿，只是可能是离婚，然后抚养权判给妈妈，不让他见女儿，这个情境会不会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有想过，
所以他才会挣扎成这样啊，就是我不要抱我女儿抢回来抢走，念头是抢走，所以爱德华觉得你是恶意，但其实他很内心很挣扎，他抢走不是要绑架他，
不是要对他做什么，
对，是只是要把他带走。
可是我觉得在故事中没有特别的描写这个女生跟她妈妈跟这个男生的关系。
对啊，没有，就是他就是给我们想
看不太出，
他就是给我们想象空间嘛。但是因为他最后，因为没有坏人会有这种心路历程的，没有一个绑架犯心路历程长得是这个样子。我要绑架他，绑架他，然后挣扎三天，
我绑架他吗？
然后绑架他的那瞬间，哦，我失败了，我好开心。这个东西不太像是个绑架犯，我怀疑是他爸爸。好，这是我看到，我觉得这是贝拉视角看不到的故事。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最后面啊，贝拉被绑走之后，他是有受重伤的。
对，
但是因为他们要隐瞒这个世界上有吸血鬼存在，他是被吸血鬼袭击嘛？
对，
所以变成他们要制造一个假意外。来隐瞒这个世界上有吸血鬼的事实。在本传《暮光之城》里面呢，这一段被草草带过了，
就划过去，
就是没有很清楚的描写说贝拉受重伤还要住院了，但人类好像不就是没有很 care 是什么原因。他们说他是跌倒跌重，很重一跤这样子，
对，
他从楼梯上掉下来，
对，草草就收尾了这样。但在吸血鬼这个视角呢，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把这个假现场制造出来。爱丽丝就是真的去租了一个饭店，然后她用她的头脑呢去想过预知未来，去想过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犯罪现场做到人类真的误会贝拉在这里跌倒，
人类会相信。
对，她还去什么医院偷血袋啊， 还去偷跟贝拉一样 O 型的鞋带，然后在现场就是把它制造成被他自己跌倒，然后流好多血，好可怜，把窗户打破，
好可怕，他从窗户掉下来。
对，然后再跟大家就是套说法，套一套说什么，贝拉躲到这个饭店呢、啊，很轻伤，很难过，然后爱德华来安慰他，来找他，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啪啪啪，楼梯跌倒，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我就好像他们说，这故事会不会太离谱？人类会相信吗？
你不觉得他爸妈很轻易的就相信了吗？
我说爱德华是谁？还是说？如果是翻在贝拉身上的话，那
蛮合理的。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
这是爱丽丝预知未来看，对，蛮合理的，他们会相信。
灾
难
段呢、欸，就是灾星哎，他又很容易跌倒，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吸到吸血鬼，很容易吸到狼人。
预知未来已经看到就算了，连读心术也是，就是爱德华跟贝爸贝妈。解释说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子，就是我很抱歉，我来见他，就他从二楼楼梯上摔下去，我们大家都吓到了。爸妈脑海里是哦，都是被拉花是很有可能犯这种事，
那个伤很严重，又撕裂伤，又断肋骨，又断脚，
就代表他一生真的是多灾多难，连亲生父母都看在眼里。
没错，那我的话，我应该是我觉得他最大的补充点就在第一次见识到原来爱德华这么恋爱脑。
你知道我本来因为我每次下标啊，下来我们 podcast 节目的标题的时候，我都是剪完之后才下标题。但我这本就先下说恐怖情人视角公开，人帅真好。他根本就是一个大变态、啊。如果他今天是一个人类，然后长得很普通，他是个普男的话，他现在走在警察局了，好不好？
已经报警了。
哎、欸，他每个晚上就是刚认识的时候就躲在贝拉的窗台，
变态啊！
窗台外面的树上，然后偷看他睡觉、欸。哎。
嗯，还帮他盖毯子，
跟他睡觉看一整晚呢。然后他什么梦话都记得哎。女孩们，你们喜欢这样吗？
不喜欢啊。
哎、
欸，你睡觉是一个。
可他长超帅哦，罗伯·派丁森。
不行。
有超能力。
不行。罗伯·派丁森不是我的菜，换一个名单来。
他就是罗伯·派丁森演妹。
他不是我的菜，换一个名单。不行，对不起。
哦、，sorry， 反正帅成那样，然后爱你爱到。爱的卡通戏这样子，但是他会那么变态？
不行啊，我就觉得贝拉有心理疾病啊，不是正常人。
哎、欸，可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很多女孩是很喜欢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一定
还是有吧，不然票房小说还是很受欢迎啊。是因为你们俩是太过理性
吗？我们长大了。
我们长大了。
那你们好，我们现在真的认真回想，你们最早看到《暮光之城》的本传故事的时候，真的那时候那么理性吗？就说这个变态，大家快跑。
我那时候把它当言情小说在看啊，我把它当总裁系列。
我也觉得我把它当言情小说在看。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男主角很帅很猛啊？如果你把它当总裁的话，
你知道总裁系列有一个惯性，就是男主角会一直来营救女主角。
英雄
救美、就是、对女主角会一直发生这种被讨厌啊
天降灾星的情
况对发生危险啊走路走在路上碰到那个陌生人都想对他使坏啊这种就是在这个
从二楼摔下来大家会觉得很正常啊
对对对就是在总裁系列里面的女主角啊通常都会有一种我不断发生灾难然后男主角会一直我看不下去我来拯救你了我看不下去我来拯救你了
所以看一看是不是很喜欢
小时候是蛮喜欢的、啊
那对，
少女
时期的时候，对
嘛？对啊，
那合理的、
啊。我觉得他误导了各位青少年跟青少女，就是让大家误以为恋爱是这样的。没有，女生们，男生不会一直来救你。
其实我也觉得他误导了很多，我至少我那个年代的男生呢、欸，就觉得应该要救女生，所以才会有那种他如果我兄弟要救别人，
所有的都是這樣偶像剧也是、
啊，他就那种我兄弟要追那个女生，那我就去假装我是坏人，然后他可以去救他，
就是一堆人一起帮忙追一个女生、啊，
对、
欸，他们的家人也是一起在帮忙追
贝拉、啊，他也是打团体战呢、欸。
哦，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帮忙、啊，我是觉得爱德华蛮不要他们帮忙的，尤其是爱丽丝。哦，我现在也要补充一个本来本传小说看不到的，就是爱丽丝在很早之前就知道她会跟贝拉变成好姐妹，
是
变好闺蜜，她很早就看到了，所以她在一见到贝拉的时候，她就一直跟爱德华说：“我要去跟她讲话，她是我姐妹，我要认识她。”然后爱德华就千方百计的制止，
不要，
这不准，不可以。等我说可以才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非常期待爱德华可以赶快找到自己的归属，因为在他们吸血鬼家庭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伴侣了。
是，
但爱德华迟迟没有，
是母胎单身。
他们就非常期待爱德华可以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女，然后像他出现了，然后大家其实内心在放烟火，
终于 终于轮到他了。
尤其是妈妈，妈妈内心的烟火就是非常开心，太好了，这个女孩就是跟爱德华走一辈子的，
手开始敲手指。
然后那个爱丽丝也是太好了，她以后就是我好姐妹什么的。但是他们大家都这么开心的时候，爱德华就是板着脸孔说不准。不可以，
不要接近他。
我还没想好，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嗯，在本来本传看不到啊，在这个小说你可以看得到，他们一家人就是有点着急啊，也有少数人就是反对啦，但是基本上支持的呢都好着急，好着急。然后爱德华就还在那边挣扎说：“可是他是
我
的食物，
我不要，我要，我不要。”
我会不小心把他吃了，这样子就是他有内心这种挣扎啊。最后呢，再讲一个，就是这个小说跟本传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都带到一点点。就是在贝拉昏迷的时候呢，那个章节的名称叫三场对话，
是
这个蛮珍贵的，就是爱德华跟贝爸贝妈的对话都有被记录下来。本传小说里面呢，因为贝拉是昏迷的状况，所以即便有提到有带到，也都是简简单单草草带过，对。但是爱德华视角实在是太方便了，他连被爸被妈的
心理状态在说什么他都一并告诉你了。
没错，
当然有很感的部分嘛，就是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女儿啊什么的，但也有些很好笑的部分，例如说被妈呢会一直闪说他好帅，他真的好帅，难怪贝拉会爱他，哎，希望贝拉不要被骗，但他真的好帅。就是贝妈，贝妈的花痴，
贝妈很少女，
也是遗传啦，就是都盖一级比啦，
都喜欢这个菜。
我们刚刚聊的呢，就是哪些是本传没有，但是在这本《午夜阳光》中转换视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故事。输给你的就聊到这边，我们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呢？如果你是很新的听众，你没有听过我们第一季的话呢，拼个输赢之前曾经是我们每一集必定会有个单元，
没错，
但在第二季之后便不定时出现。然后在拼个输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针对这本书设计一个互动的趣味竞赛或趣味游戏。午夜阳光它是一个转换视角之后重新写的故事，我就想到了，那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写写看呢？本次拼个输赢的主题就是第112学年度认真就输了基测作文测验，
噔噔噔噔，
请各位同学选择一本你喜欢的旧书小说片段，仿照《暮光之城》《午夜阳光》的创作逻辑，换掉原著的视角，写一小个片段跟大家分享，字数建议300到500字。平常我们拼个输赢呢，有的时候是不公布怎么玩，然后让现场要整阿紫阿珍他们要。就是临机反应，
直觉反应。
但这个呢，我就是提前，因为是作文嘛，所以我提前公布我们的游戏玩法。所以两位是不是都在家写好了？
写好
了。
那我们要怎么决定谁先交卷？
都可以。
我们在交卷之前，我们先个别讲一下我们是改写什么故事的，好了，好不好？
可以。我改写的其实是我们看我们聊过的书，叫《瓢虫》。
哦，你是改写《瓢虫》？我以为你是改写《饥饿游戏》。
没有我最后选择了瓢虫。
为什么啊？这本书离你很远呢，
但很好笑。
这本书蛮有趣的。
那我们来看看，等一下你转换什么视角？阿珍呢？
我选的是金庸的《神雕侠侣》，我写的一只雕的故事，
蛮好笑。
你换雕的视角，
我换雕的视角，因为我也必须先说，它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就留下的文字。
他这样不行呢。我们说作文比赛，他就要翻一个旧的东西出来。
他也是作文啊，他有改写，
我有改写，因为那时候的东西
他觉得太迟了，他念不出来，sorry。
好。我的话很简单嘛，身为哈利波特邪教教主，我一定是改写哈利波特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群组里面就提说，直觉就说好啦，我用拉环来写一个，拉环就是古灵阁的银行职员，我用他的视角来写一小段故事好了，所以我就用拉环的视角写了一段哈利波特进入斜角上的故事。好，那我们就阿紫先吧。
好。大家都记得瓢虫是在描写这个很倒霉的杀手七尾的故事吗？
是。
本传的故事里面常常会有其他人，就是王子啊、木村啊，
就其他的杀手的视角。
对，就是什么蜜柑柠檬啊，他们常常会出现。但我觉得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打电话邀功他的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叫做真理呀、啊。
珍妮亚就是一个杀手经纪人，
对，
接案的杀手的窗口，
对，
他
就是
他
通常你只闻其声不闻其人。
他在本传的故事里面，他就只是电话操控而已。
对，
跟他说你在哪个车厢要下车，你的任务是什么，赶快去做，
去拿什么，快点，
完成，
就是下车。怎么这么简单？因为其实七尾的任务真的是他妈简单到不行，他只要去偷一个行李箱，然后把这个行李箱拿下车，就这样而已。
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视角会变什么样子。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自己小小的写的一段的珍妮亚的视角。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是这样，他是在第一次七尾下车失败，他没有在他指定的车站下车的时候，他打的第二通电话。我描写的故事是这一小段。那我开始念咯。这台计程车很慢，距离他该打给我的时间已经超过20分钟了。八成跟我预料的一样，这次又失败了。我那我还是再打个电话给他好了。一声，两声，三声。哦，接起来咯。听起来是在车厢的通道里面有风的声音。我说一定要在大公下车哦。话筒对面传来苦笑的声音，他听起来很沮丧。好，我想说不用这么担心吧，这么简单的任务我还是跟他聊个天好了。
好，原来他是要情绪劳动哦。
没有贡献情绪价值。
okay, 好好好，
我就跟他说如何啦，新干线之旅愉快吗？对面的话筒说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刚才好不容易让狼坐下了，他在位置上假装睡着，我也把这行李箱藏好了。然后我心想哦，还不错啊，他危机能力处理真的很不错。那七尾现在又问，你知道行李箱的物主是什么样的人吗？拜托，鬼知道哦，就算知道这个也不用问吧。
你在写你自己吧，对不起，我打岔一下。
还好吧，
这是你吧。
有感觉到，
可以吧。
好，然后请继续。
然后对面的话筒说没有更具体的情报吗？光是知道我该提防怎么样的人也很有帮助啊。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告诉你了，我是真的不知道。圣母玛利亚求你垂怜我吧。然后电话就到这边会有一小段的暂停。我这个时候就跟司机大哥说，司机大哥麻烦你放我在大公站下车，我还是去看看这个倒霉的家伙好了。到这里。
我觉得你在写自己的故事啊，我觉得你在用你的读者视角在就说瓢虫这智障，七尾这个智障。
不觉得很赞吗？觉得他是一个骂人的角色。
希望大家就是有看过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是本传里面是七尾他一直任务失败，然后还把一个明明没有要杀的人杀死了，
不小心杀死。
所以刚故事里面的七尾才会跟阿紫交代说，就是我那个人让他假装睡着了，
我也把行李箱藏好，
变成阿紫哎，直接变阿紫，
就是阿紫视角啊。
我在外面兼差哦，
杀手经济，好，
很适合我吧。
我们换阿珍，我们最后在一起讨论。换阿珍，
我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神雕侠侣》它是《射雕三部曲》其中的一部，然后雕兄的故事呢，就是雕兄一直出现在生活当中，但他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表现。这次的背景就是在《神雕侠侣》，他们已经归隐山林，然后雕兄呢？雕兄去哪了这件事情大家会有疑问的地方，然后只是雕兄来告诉你他去哪了。
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个鸟的视
角。我是一只雕。
对，是一只雕，他跟他的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讲述他过去的故事。对，
请。
我是一只雕。
你的第一句是这个吗？好明确。
我现芳龄130岁，在我记事以来常伴着一个带剑的家伙，听林子里的其他朋友们都说他是个举世无双的武学奇才，你问我我哪里知道武术是什么，只是他天天跟我说话，老拿我初见时我与怪蛇缠斗差一点一命呜呼故事笑话我，我实在气不过，只好天天接招。多年过去，那剑老早已不在，只是给江湖留下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于天下，乃买剑于此。呜呼，群雄束手，长剑空力，不易背夫。说真的，我也听不懂怎么会有人一生求败，然后天天跟人家比试，莫非这就是人类这种生物吗？算了，我也没好到哪里去， 现在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现在身形偏大，比杨过那个小毛头还高一点。之前不知道听到哪里说我叫丑雕，说我全身羽毛疏疏落落，像是被人拔去一大半似的。但也有人说我巨硕的像个扫地僧，别有一番威武气概。你说你不想听习武的事情，让我多说点风花雪月。唉，我老雕告诉你，杨
说什么？你说，告诉我。
杨过他、啊、太多像妹妹啊，像哥哥啊，像妹妹啊，像姐姐啊。
哥哥，神雕看到什么？
像姑姑，那女流之辈的红颜知己。
我比较想听哥哥。
不行，那是下一个故事。硬要说从里面找重点讲，
雕眼中的 BL。
我下一步就写这个。在我老雕眼里，他大概只对两个人动过真情，一个是郭大小姐。
哇，雕的眼睛那么利哦，郭大小姐看得出来。
世人常言道，青梅 VS 天降。
什么？
青梅 VS 天降。就青梅竹马跟天降突然出现的女主角，对，青梅 VS 天降。他三番两次解救郭芙于水火之中，却又在英雄大会上拒绝婚配，甚至自断右臂。但是呢，与姑姑相知相伴多年，却又痴情的异常。你问我他到底喜欢谁，我也不知道。
看来是喜欢哥哥吧。
可能喜欢哥哥，断袖之癖。
断袖、啊、因为他也断了，没错。快结束我登问一下，相伴在他们两个数十年，他们决定归隐于古墓之后呢，我们便相忘于江湖。就像现在，我又回到渐老的墓轴边，继续数着坟头的杂草，和来来往往的你们说着游历江湖的故事。江湖有我一雕一故事足矣。
结束了吗？
结束了。
他好中二、哦。
对啊，这雕很自恋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哥哥的一部分。
我也不知道他喜欢谁。
我必须说我
可能是哥哥吧。
我这次写完之后觉得我好像又可以写另外一个番外了。
好，等到我了，压轴
来了，重头戏。
这是一篇我觉得可以上社论的作文。
他会发表在论坛上的，各位
大家敬请期待。
我是蛮想发表的，但不知道发表哪。好，我选的故事就是哈利波特第一集，哈利波特第一次踏入古灵阁的故事。
是，
我是用拉环的视角。好，我的标题叫做呢，他在古灵阁上班。斜角巷这几天都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叫做拉环的妖精带着不屑的表情，一边闪避长袍边缘和飞舞的小腿，一边快速的闪电前进。真是泄了，他心想，每次这个月路上就塞满耍魔上的小鬼头，真让人火大。拉环加快脚步踏进熟悉的古灵阁，他深吸一口气，把加隆的金属味吸进肺里面。刮胡，其实我不知道妖精有没有肺。他感到一阵放松，因为街上那些笨蛋巫师在古灵阁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里只能任他摆布。想到这里，拉环感到一阵狂喜，就像刻了一整瓶福来福喜，他无比喜悦地开始了今天的工作。下午有个长得很像霍格华兹弗利维教授的妖精叫住他，拉环，我需要你带两位先生到713号地窖和波特先生的保险库。波特？他刚说是那个波特吗？拉环内心微微一震，他定睛一看，认出了高大半巨人身影是霍格华兹的猎场看守人海格，但真正让他分心的是在海格身旁显得一折就断的身影。那个身影正好奇的四处张望，额头上的闪电让他认出来的，没错，那个是哈利波特。My God！ 拉环忍不住用英文在心里惊呼：“这个看来懦弱的猴子一出生就打败了黑魔王吗？”
懦弱的猴子，
他不禁怀疑《预言家日报》的正确性。他是一个具备媒体试读的知性妖精。
妖精拿多少媒体试读啊？
他是具备媒体试读的知性妖精。
Who cares？
拉环带领着他们搭上地下推车。这个是他最爱的工作内容，因为人类无法适应在地下高速移动和转弯。海格一脸铁青的问说：“拜托，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开慢一点？”“嗯，
看来连有一半的巨人血统也没办法。
拽屁哦！
拉环露出营业中的笑容说：“这种车只有一种速度哦，然后用脚踩住换挡的图示。”
有见过。
推车最后停在通道旁的小门，拉环拉开门，里面冒出很多绿色烟雾，雾散后有成堆的金币。哈利波特吓得倒抽一口气，因为那是他的遗产嘛。
对。
海格露出慈父般的笑容说：“这些都是你的哦。”拉环忍不住翻了一个大白眼，又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白痴暴发户。妖精一族始终不懂巫师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人类死后竟然可以把东西传给子女。对妖精来说，东西的所有权只属于他的制作者。拉环抬起头环视波特家金库的所有金币，全部都刻着妖精制作的序号，他忍不住笑了出来。后记，我有后记号。妖精让巫师继承遗产是有原因的，巫师越是依赖金加龙，就越会受到妖精的控制，这是妖精一族的贸易战，绝对比伏地魔还可怕。是不是要上社论？
可以，这可以上社论，
可以，这可以。
欸，我藏很多梗欸，
很棒欸，
这可以耶，这可以上社论。
我还写说什么长得像霍格华兹的伏地魔教授，
有，
因为他同个演员，
同个演
员。你很有梗欸。
我是很非常想要写，因为我真的印象很深刻的是荣恩的哥哥，比尔，就是因为比尔在古灵阁工作过嘛，所以他很熟悉妖精的逻辑思考，他就很认真的跟哈利波特讲过。妖精的所有权跟人类不一样哦，你要小心。那时候就特别提到说，他们无法接受人类可以把东西转赠给别人这件事。
是
妖精无法理解，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东西我给你了，卖给你或是送给你这个东西，你死后这个东西要物归原主，会回到制作者身上。
是，
对，他只是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巫师的金币、金加龙？应该都是妖精们制作的，因为上面有妖精的序号嘛，就古灵阁序号。大家有没有想过呢？那些东西制造者也是妖精哦。妖精发行那么多金加龙是为了什么呢？请各位巫师们好好想一下。
巫师界的货币战争。
而且妖精跟巫师其实是不睦的啊。虽然我们在故事里面和平时代他们经营银行，然后跟巫师和平共处，但其实在魔法史上面妖精一直在叛乱啊。
对，
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读到真正的魔法史，但在小说视角里面，魔法史上面都会说妖精跟巫师有很多次战争，
是
妖精很多次叛乱，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而且都会被形容是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妖精会觉得巫师你都不分享魔杖的知识。
嗯，
就他们两边其实是有一点
在种族上是有点对立，
对，然后有一点彼此都看不起这种彼此敌
视，
但是偏偏他们开的银行就是巫师唯一的银行，
对，
所以拉环才会想说，反正你们在地下城任我摆布。为什么会想选拉环？当时他后面好戏份了，大家都知道第七集之后，他真的需要继续抢哈利波特的东西嘛，
是，
他要抢宝剑，所以拉环一直都是一个心怀不轨的妖精，然后也一直认识哈利波特，
对，
知道这个人。所以我想说，那就把他们第一次的心路程写出来，这样子。那时候决定要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做的事就是把那一段翻开来看，就是来看那一段拉环跟哈利波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因为很短，其实很短
的、
欸。
他没有写很
短，拉环在第一节戏份超级短的、欸，大概半夜吧，一夜到半夜而已，
就讲完了。
台词可能就是我那一句：“这种车只有一个速度。”就是在海格问他能不能慢一点的时候，这样。只是我加油添醋说只有一个速度，然后把那个换挡踩住。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去写，就用这一段对话前后延伸。
是，
这是我的创作过程，好好玩哦，
真的很好玩。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午夜阳光就是他为什么会想写这个故事，因为很好玩。因为我是真心喜欢哈利波特的作品嘛，所以我切换视角的时候，我会玩得很开心。
对，
他是真爱爱德华，所以他写得很快乐。
史蒂芬妮梅尔呢，他也是真心的在爱这个作品，真心在爱爱德华。
是，
所以他从切换视角之后呢，
也是充满了爱，
他也很开心。
没错，
你们呢？你们切换视角之后的感觉，阿紫是在演自己啦。
对，我吗？本色演出，
你把自己放进去，
你就是在写说你在看着七尾在执行那个时候多么不悦，多么不耐烦，那都是你啊。
Hello，
那语气都是你啊。
哇，不觉得我选的这个人很有趣吗？
我们把我们的文字都给我，我来整理上个 IG。
好啊，
因为我们刚刚虽然念过嘛，但 我把文字版本放去让大家看。大家如果刚刚听我们念觉得有不清楚或怎样的地方，我也放一个我们文字作文版本，你们可以再修饰一下给
我。
我
可以给你八百字的那个版本。
可以可以，然后
不用，我现在可以送你。
然后我把它放上我们 IG， 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除了有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写的这种视角转换的同人文之外呢，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有 Rimmo 读墨电子书提供的三本午夜阳光的电子版，你可以参加我们认真就书的 IG 的抽奖。耶！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那请大家记得去抽奖，记得来看同人文，然后也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想要写
改编哪一本作品？
你有没有很喜欢哪一本小说，很喜欢哪个角色？你可以用他的视角来写一小段，其实蛮好玩的，
分享给我们，
蛮超级舒压哎，
真的。我打算下一步要写，如果杨过没有遇到雕兄，他当初救我是那只蛇，就变成大蛇丸的故事。
这不是切视角，这是改写。
对、哦、对啦，
你先把那个杨过哥哥的故事补齐回来。
对，我们比较想知道哥哥是谁，雕看到了什么。
好，那最后呢，我们就用乌梅子酱来送走阿紫。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拜拜，
拜拜，
拜拜，聊到这边，拜。